但以理书第五至第八章，请大家现在翻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而有许多人呢自称为圣经学者，属于所谓的高等批判学派。他们呢声明说但以理书啊不可相信，理由之一就是现有的历史记载中呢从来没有人见过伯沙撒这个名字。古代呢有一位研究尼布甲尼撒王家谱的历史学家，他列出的家谱之中呢就没有伯沙撒，而一般人认为历史学家那是不会有错的啦，如果有错呢就是圣经记载错了。所以呢这班高等批判学者们发表声明说但以理不是这一卷书的作者。这本书呢是一个晚于但以理的人所写的，它的内容啊不可信。这些人呢愿意用任何一个小小的理由叫人就不要去信但以理书。可是一位伟大的近代考古学家专门在巴比伦和苏珊一带做考古研究，他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古代文物石板呢等等，其中呢就刻有关尼布甲尼撒王和伯沙撒王的许多资料。这些考古发现再度肯定了但以理书的价值和它的准确性。也许啊，你认为那些高级的批判学者们应该就此放弃对但以理书的质疑了吗？没有，他们呢还会用许多其他的方法和理由来批判圣经。一旦有更多的考古学家证明了神的话是真理，是确实可信的，可悲的是这些人呢却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圣经的漏洞。你呢也许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呢是这么聪明啊，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应该早就找到神的话语中的错误了吧，不然他们呢就是应该放聪明一点啦，停止他们这样的瞎忙活。伯沙撒王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思，他呢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可是呢在原文里面呢没有一个合适的字来说孙子，所以呢这里说伯沙撒出于尼布甲尼撒这一脉，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当时呢他与他父亲同时执政来治理巴比伦，但是根据其他的历史学家的记录，他的父亲呢统领着巴比伦的军队正式出征去打仗，伯沙撒在后面掌管王宫里的事务，他的父亲呢与他一同执政，但是呢在外头领军打仗。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以后呢他看见墙上有字，但以理被带来为他解读这些字的意思。伯沙撒后来就告诉但以理说，你可以在我的国中位列第三位，因为有了他的父亲和他自己在掌权，但以理呢就在巴比伦的国中成为位列第三的掌权者。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哇，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筵席，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约瑟夫呢将这一件事记录了下来，其他的历史学家比如希罗多德对这件事呢也做了很有趣的记录。有故事说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有鸵鸟出来摆水果零食和各种的美味佳肴，真是一个盛大的宴会。实际上呢有人说这个宴会里面呢还用到了一种味道很浓的香精， 有些人呢一走进宴会大厅就被这个香气熏倒了。波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这至少是个非常生动的描写，或许是因为思想出了问题啊。伯沙撒竟然将那些耶路撒冷圣殿中分别为圣的器皿拿出来喝酒，玷污了这些器皿，同时呢又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和假神，用这样的方法来亵渎耶和华神。以赛亚书里呢有一个有趣的预言跟这件事呢有关。以赛亚书第21章第二节说，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接下来的第九节说，巴比伦要倾倒了，所有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在地。啊，这是一个关于巴比伦的预言，讲到他如何倾倒。而这个预言呢，是伯沙撒之前200多年讲的。但以理书呢，这里正好描述说，伯沙撒王腰骨脱节，心里惊慌，他所羡慕的黄昏变成了一个可怕惊恐的晚上。这就是巴比伦就倾倒，伯沙撒被杀的夜晚。马代波斯王大力乌征服了巴比伦。这里呢给我们引出了以赛亚书的另一个预言，以赛亚书第44章的28节说，上帝论及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200年以后，伯沙撒王的腰骨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以赛亚书第45章1-4节曾经说，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些呢是以赛亚书在西元前712年写的预言，讲到西元前538年左右将会发生的事。可见呢，这些预言至少是在神在150年之前讲的。还谈到列王的腰带将被放松，城门将被打开。当时的巴比伦城呢，被认为是不可能攻破的城， 城墙呢有300尺那么高，80尺厚，有无数威武的城楼，还有一道内墙，只是呢不及外墙那样宏大。幼弗拉底河从城门中间通过。城市的围墙呢有15英尺长，城内有宽阔的街道伸向东西南北，大道呢通过幼弗拉底河的地方呢建有桥梁，并且建有大门，将幼弗拉底河挡在墙外。因此呢，巴比伦被幼弗拉底河分成了两个部分。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巴比伦城倾倒的那个晚上，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五章读到的那个晚上，守城和闸门的那个士兵啊，因为某些原因喝酒喝得太多了，忘记了关闭对着幼弗拉底河的闸门。而马代波斯王大流士呢，他事前已经设法挖出了一些运河来疏导幼弗拉底河，让他呢流到了别的地方去了。这样他的士兵就从河床里进入到闸桥附近的城墙处，结果啊，他们发现闸门没有锁上，于是呢就轻而易举地进入到城内。巴比伦的军兵都喝醉了，当然他们就没有办法抵挡他们了。在以赛亚预言中详细地描写了巴比伦如何倾倒，甚至提到了毁灭巴比伦的王的名字。现在呢，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的正是这些预言的应验，这包括伯沙撒王看到神的手以后啊，腰骨脱节，自然就会如预言中所说的，腰带会被放松。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公开的亵渎神，他们呢热衷于嘲笑神、亵渎神，他们心里似乎对神毫不畏惧，表现的是厚颜无耻。想象一下，伯沙撒就可以了解上面说的话什么意思了。他竟然呢叫手下将分别为圣、专在圣殿中使用的器皿拿出来给自己喝酒，同时呢又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造的神。忽然呢，他看到神的手出现在墙上写字，结果呢，这个厚颜无耻、公然亵渎神的人被吓得像一片树叶缩缩发抖。现在呢，世人是同样的厚颜无耻、公然的亵渎神，他们一旦看到上帝审判的手，也会被吓得像树叶般的发抖。今天由于很多人说一些说话强硬啊，他们严重的亵渎神，但是神一旦动工，他们就无法站立，就像伯沙撒王那样浑身发抖，心里慌乱。王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他的父亲呢是第一掌权者，他自己是第二位。此刻他说，如果有人能为他讲解这些字，就可以在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名声极好，他里头有神的灵，有美好的智慧，聪明的知识。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神的恩赐呢，不是可以用钱买的，也就是说啊，人像主耶稣在新约中的比喻谈到的，雇佣别人或受雇做神的工是不对的，因为出卖神给的恩赐赚钱牟利是不对的。所以但以理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不过呢，我却要把这文字的意思告诉你。在讲解之前，他先给伯沙撒王传讲一点信息。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大约将近90岁了，因为被掳70年都快要结束了。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是个十多岁的年轻人，现在呢，当然是近90岁的人了，可能85到90岁之间吧。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将这个年轻的君王教训了一番。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尽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伯沙撒呢，非常清楚他祖父身上所发生的事，他是如何发疯，七七之后呢如何恢复的，并且宣告说，没有神像但以理的神，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伯沙撒呢，知道这一切。但以理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他啊，你清楚地明白这一切，却又故意犯罪得罪神，你这是明知故犯。你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就是伯沙撒犯的罪。敬拜赞美用金银铜铁木石造的偶像，赞美用人手造的不能看、不能听、也没有知觉的偶像，反而呢去亵渎那手中有气息、 管理人行动的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告。我们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你知道，人的肺呢是由非自主性的肌肉组成的，它们呢没有附着在骨骼上。人不需要思想就可以呼吸，呼吸在我们身上呢是自主完成的，有很少一部分人得了一种很稀少的病。他们呢要在想的时候才能够呼吸，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悲哀的事情，因为他们睡觉的时候呢能够持续短短的时间啊，只能够睡30秒钟，必须醒过来呼吸一下然后再睡30秒。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病，因为他们的呼吸要依赖思想。但是你们不需要这样做啊，神控制人的气息，人的心跳，这真是很有意思。神替我们管理对我们生命攸关的器官，然后呢就让你自己管理身上其他部分的肌肉。但是与生死相关的肌肉呢，神给了我们非自主的神经来管理，不需要我们用思想来支配，不需要思想的，你的心脏呢就会自动的跳啊，肺啊、肾脏啊功能都可以自行运作，这些呢都是维持生命必须的器官，我们的气息都掌握在他手中，包括你我有汗味的气息以及酒鬼的气息，这都在他的手中。使徒保罗曾经在雅典的亚略巴谷遇到了一些哲学家，对他们说，让我来跟你们讲一讲你们说的认识之神啊，他说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他，神靠近我们，离我们不远，他真的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对神无所不在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有更清楚的认识。就像大卫在诗篇139篇的第7到第8节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就是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他对神的同在非常敏感，无论在何处都意识到神的同在。人呢总是犯一个错误，就是把神固定在一个地方，给他地理的限制，局限在一个城市里，说啊神在那个城里呢，或者在那个城里。这样呢就有人把神呢当作一个偶像了，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说，哎，我们到那里去敬拜我们的神吧。他们把神限制在了某一个地点，这是错误的。神不能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他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可是现在在教会中，甚至呢也常常犯着同样的错误，就是把神呢固定在教会里面。我们呢常常听见有人祷告说，神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来见到你的面，坐在你面前。好像我们早上睡醒的时候，神就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开车来的路上，神也没有与我们同在吗？现在我们来到教会里了，才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所以呢，我们要安静下来，规矩一点，不要再开玩笑了，等等。我们就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把神呢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们没有敏感地意识到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在任何的处境之中，他都看得见我们，听得见我们。我们呢常常像诗篇71篇中的亵渎人，他们说神已经离弃了他，让我们追捕他，没有人能看见。我们常常以为神受地狱限制，自己可以躲避神。如果我们不在教会里面去做坏事 只在街上做坏事呢，就没有什么关系。事实呢，并非如此，因为神不受地狱的限制。因此呢，但以理告诉伯沙撒王说，神是那一位管理你气息的，你对那些没有气息、不能看、不能听、没知识的偶像发出赞颂，可是对这一位管理你气息的神，你却不把荣耀归给他。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克提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克提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从神来的这个宣告是多么可畏呢？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已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将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第六章，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此时马代波斯征服了巴比伦，大力乌王和古列王一同管理这个王国，他设立120个总督，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这样但以理在马代波斯帝国很快又升迁到很高的职位，成了帝国三总长的头领。但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务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以理这个人太完美了，我们找不到他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想办法。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或作求翁下旨，要立一条云云。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个王真是愚昧，竟然设立了这样的禁令，任何人30天之内除了向王之外，不可向任何神或者任何人求任何事。当然呢，是他们利用了这个王骄傲的弱点，赞美他说，哎呀，你真伟大，需要让人知道你的伟大啊！让我们呢来做一个宣告，为了彰显你的伟大，让我们发一个这样的通告，说30天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向神或者向人求什么，除非向王来求，这样呢大家才知道你有多么的伟大等等。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他们已带来了相应的通告，只需要王签名盖章，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 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大家注意啊，这里说禁令一旦加盖玉玺就不可以再更改了，即便是大力乌王本人也不可以更改。所以呢，他的统治呢就不像尼布甲尼撒那样的强硬。尼布甲尼撒可以立任何的律例，更改任何禁令，他要杀谁就杀谁，有完全的统治权。但是大力乌王呢就不是这样的，他自己也在国家的法律管辖之下。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啊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根据历代志下第六章的记载，耶和华圣殿完工以后啊，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美好的祷告，其中部分的祷词说，如果你的百姓背弃你又侍奉别的神，你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但是如果他们向着这殿来到这里祷告，神呐，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脱离被掳之地。我们也知道神应允他的祷告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但以理呢，现在就是和其他犹太人一同被掳，但是正如所罗门祷告说，如果他们转向着殿祷告，但以理呢，这里就是在向耶路撒冷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人向哭墙祷告的原因，因为哭墙的另一边呢，曾经就是所罗门圣殿至圣所的所在之处，所以他们就向着这个地方祷告。所罗门曾经对神祷告说，如果百姓向此处祷告，他们的心归向你，你就从天上垂听他们。但以理呢也是这样一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呢经历了70年的时间，在被掳之地天天向着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祷告。但以理呢一定是个属灵生命非常好的人，将来我到天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他，跟他握握手，认识认识他。我列了一份自己到天上以后想要见到的人的名单，但以理呢在我的名单中是排在前几位。我非常钦佩但以理的勇气，他呢就像往常一样把窗户敞开面向耶路撒冷，他没有躲避什么，他依然向着神祷告。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和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 他必救你。想象一下，马代王大力乌安慰但以理说，哎，但以理啊，不要担心，你知道我不得不这么做呀，我是个傻瓜，但是呢，你侍奉的神会救你的。他的话听起来呢，就像是但以理三个朋友说的，我们侍奉的神必定救我们，脱离你熊熊燃烧的火炉。即便不是如此呢，我们也不下拜。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啊，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呀，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这时呢，王已经有了一些信心，或许呢，他一直待在坑边没有离开，他在天黑前说，不要担心，你的神会拯救你的。可是呢，他的心里还是有一点怀疑啊，你的神能不能救你呢？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神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抓住，原文做胜了，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这是一个异教君王口中发出来的多好的宣告啊！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大力乌呢是马代的王，古列是波斯的王。第七章到这里为止呢，但以理书的历史部分已经结束了。从第七章开始呢，我们要回到但以理多年前见过的异象，也就是伯沙撒头一年做王的时候。你知道有关但以理的故事啊，讲到大力乌王和古列王的时候呢，已经到了他最后的日子了。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头看但以理以前见过的异象和神给他的预言。在第七章里面记载了但以理见到的第一个异象，时间呢是在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忆着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 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胯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着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在这里呢，读到这个四兽，我们立刻就可以想到但以理曾经给尼布甲尼撒王所解的梦。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曾经梦到将在世上出现的强权，他看到的呢是一个人的形象，有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他还看到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从山上打出，大兽就被打得粉碎，遍满全地。但以理看见与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啊平行的意象，可是呢他看到的却是兽。第一个兽呢，狮子，显然代表着巴比伦王国，有鹰的翅膀，当翅膀被打去，这个兽就站立起来，好像一个人。第二个兽呢是熊，代表马代波斯。第三个兽是豹，代表呢希腊帝国，也就是亚历山大帝国。这个兽有四个头，因为呢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啊没有儿子继承，所以国家就一分为四，由四个统帅来分管，一个呢在埃及，一个在小亚细亚，一个在希腊，一个在叙利亚。最后一个兽呢跟其他的兽相比呢好像就大不相同了，但是呢它非常的可怕，既不像狮子也不像熊，好像在现实的记载中呢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兽，头上有十个角，和尼布甲尼撒梦中呢十个指头相对应。我们呢只知道第四个兽是罗马帝国，虽然这个指头与那些个角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是互相呼应。神呢再一次启示将来历史上要掌管天下的各王国，可是呢在这个意象中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梦里没有的显明的重点。上面说最后一个兽有十只脚，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可见的末世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多国的联盟，这些个国家和以前的罗马帝国呢有渊源，他们十国签约啊组成了联盟，这相当于十个脚趾或者十只脚。现在呢我们看见和以前的罗马帝国相关的十个国家组成了欧洲联盟，大家看到的欧洲联盟很可能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预言的应验。我想啊，如果上帝不使用这个联盟，就会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我相信西欧呢正在成长为金融和工业帝国，这些现象呢都符合但以理书预言的条件。不过在这个意象中会出现第十一只脚，它将其他的三只脚呢连根拔出，在它上面仿佛有人的眼睛，有口说大话。在这第十一个小角就预表着敌基督，他出来以后呢就会把前面的三个角连根拔出来。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 记得在尼布甲尼撒的异象中呢，有一块石头飞过来，砸在异象人的脚上，结果呢，整个人都轰然倒下。因此，我留意查看，直到看到这石国倾倒，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但以理看见神的宝座，坐着呢亘古常在者，各样荣耀围绕着神的宝座，千人在侍奉他，万人在他面前侍立。现在呢，我们转到启示录的第四章，在这里呢，大家也看见神坐在宝座上，宝座周围是碧玉和红宝石，宝座前面呢是玻璃海，有24位长老头戴金冠冕，在神的宝座面前侍立。他们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神。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发出荣耀的光辉。之后呢，约翰又带我们注意神右手拿的书卷。有一位天使大声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之后我们看见耶稣好像被杀的羔羊近前来，从坐宝座者手中接过了书卷。接着我们看到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歌说，羔羊是配那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之后呢，我们听见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和但以理书第七章呢遥相呼应。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说，曾经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又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七印揭开以后，书卷打开，实际上带下的是神的审判，这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神对拒绝基督的世人的审判，记录在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里面呢，可以看见但以理和约翰的异象啊，是互相呼应的，展示了神的宝座、神的荣耀以及神对列国的审判。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这个小角呢就是敌基督，他说了很多亵渎天上的神的大话，最后呢宣称他自己就是神，要众人都要敬拜他为神，所有不敬拜他的人都要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启示录呢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摧毁撒旦的器皿，也就是大罪人敌基督，会被丢到硫磺火湖中被烧死。这个地方呢，但以理和启示录里的异象呢都是平行展现的，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他看见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基督必会再来。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宣告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天使呢也曾经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可见呢，但以理看到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耶稣驾云从天而来，来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领受国度、权柄和荣耀，全地都归到他里面了。诗篇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神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些呢就是将来地上要兴起的四王，但是最终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着脚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读到同样的事情。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它就是敌基督，要来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我的结论呢，是虽然敌基督胜了这些圣徒，但是这里呢，圣徒并不是教会。因为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的境内对门徒的应许，那时候的门徒们和他在一起，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敌基督或者阴间的权柄无法能够胜耶稣基督的教会。此前呢，敌基督确实胜过了这些圣徒，但是他们不是教会，而是指大灾难中的以色列人。敌基督将会来到耶路撒冷与犹太的渔民征战，也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他们呢并不是教会，但以理在异象中没有看见教会，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 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记得保罗曾写信批评哥林多人说，你们为什么到外邦人的法庭中去控告自己弟兄呢？你们应当在教会里面解决这一类的事情。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吗？所以审判的权柄已经给了圣徒。有一天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真有意思啊！但是呢，这不是我喜欢做的工作。我呢，更愿意到夏威夷去找一个捡椰子的工作。但是呢，圣徒有一天将会德国掌权。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他掌权的前三年半里，他会与以色列立约，然后他会违约。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回来了，但他已被赋予权力，掌管圣徒和被赎回的以色列人。在这之前呢，他要统治以色列三年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第八章，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城或作宫。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马代波斯国呢，就是这两个脚。波斯呢，后来长得比较高，比马代呢更加强盛。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马代波斯往西、往北、往南都得胜了。可是呢，突然间有一只公山羊，就是希腊，从西边而来，这是一只很不一样的角，即亚历山大大帝。他呢，迅速地征服了列国，因此呢，称作脚不沾尘。当时呢，亚历山大征服欧洲的时候呢，以相当惊人的速度推进。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哇，这个预言实在太奇妙了。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但以理怎么能说出这样精准的预言呢？亚历山大32岁，他突然死了，那是那个脚突然折断。希腊就分裂成了四个国家，分别有四个将军来统领，就是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这是指安提阿哥伊比芬尼往南往向着埃及进军，由叙利亚经过以色列地，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这里呢，则是从安提阿哥伊比芬尼转向了敌基督，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就是有关安提阿哥伊比芬尼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得到了双重应验。预言中谈到了安提阿哥伊比芬尼对圣殿行的毁坏和他的一切恶行。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了表示他对神的轻视，对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一种侮辱，他竟然把猪放在圣殿的祭坛上。他想啊，将圣殿变成一个异教的神庙，这激怒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以至于犹大马加比就聚集了很多年轻人来到耶路撒冷，打败了叙利亚住在该城的军队。这是犹太人的献殿节的来历。他们在安提阿哥玷污圣殿的2300日后打败了他，正如但以理所预言的，这些热心的犹太人在安提阿哥玷污圣殿的2300日后重新开始献祭。但是呢，他们发现所有的圣膏油只够点燃灯台一天的了，做新的油呢需要七天的时间。这样呢，他们经历了一个神迹，那些只能够维持一天的油竟然呢烧了两天三天四天，直到第七天新油正好配置好了为止。这样从献殿节直到今天，犹太人呢一直在纪念这件事情。他们在献殿节的时候要点燃九支灯啊，表示在这段时期内神呢奇妙地供应了七八天的油。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谈到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参加献殿节。注意啊，献殿节呢是在冬天，今年的献殿节呢就是明天。犹太人庆祝献殿节的时间呢跟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啊差不多。而这个节的名称呢是在纪念历史上马加比他们做的这些事。在安提阿哥毁坏圣殿以后的2300日洁净了圣殿。正如但以理书第八章所预言的，圣殿在遭到玷污的2300天以后重新得到了洁净。曾经有一个名叫米勒的人， 他呢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说2300天，其实呢所指的是2300年，因此呢他从圣殿被毁算起，再加上2300年呢，就得出结论说啊，基督再来的日子是1844年。有很多的跟随他的人呢就穿上了白衣服，到城外面的山上和他一起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之后，基督没有再来。他们那么肯定基督再来的时间啊，已经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却没有看到基督再来。结果呢，这个著名的米勒派就解散了。后来呢，有一个妇人名叫 Ellen White， 他说啊，主耶稣基督不是那个时候再来，而是那个时候呢进入天上的圣所去洁净圣所了。他就此开始了安息日会。有一些人呢又开始追随他的言论和著作。其实呢，那些个著作后来被人发现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结果呢，他们自己宗派里面发现这个事的学者就被赶了出来。对这个宗派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对但以理的预言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解释。把2300天当作是2300年，这是彻底荒唐的解经的读经方法。在接下来呢，主对但以理讲解了这个异象的意义。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加百列呢是一位有趣的天使，往后呢我们还会碰到他的。下次我们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谈一谈他。他就是向玛利亚报告他将怀孕生子的那位天使，也是他告诉撒玛利亚说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将要生子施洗约翰的那一位。撒加利亚说，我怎能知道这事呢？加百列回答说，我是加百列，在神面前侍奉神，岂能说谎呢？他真是一位有趣的天使啊。在这里有个声音命令他说，告诉这个人这些异象的意义是什么。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即亚历山大大帝，他是施行军事征服政策的第一个王。亚历山大的父亲呢，没有进行世界性的征服行动。至于那折断了的脚，亚历山大32岁就死了，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事情结果呢，真的就这样发生了。那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这是指敌基督，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启示录13章里面说，这个兽 从海中出来，撒旦给了他权柄和能力。这个大罪人兴起的时候，有很强的能力和权柄，但都不是他自己的，是撒旦给他的。撒旦所有的能力都会给这个大罪人，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会与以色列人征战，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他会在和平声中而来，像世界的救主一样受欢迎，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从耶稣基督口中发出来的光将要毁灭敌基督，神无需用手碰他。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是有关末世的预言，所以要封住。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些事呢，当然没有人能够明白了，因为还没有发生嘛，人怎么能明白呢？但以理，你虽然不懂，但是呢，你呢只管写下来，然后把这异象封住。我们现在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啊，这很清楚吗？有趣的是，他怎么能这么清楚地预言到将来的事呢？因为我们是在回头看，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但是但以理那个时候呢，就根本不理解了，希腊是什么啊？他在哪儿啊？是如何毁灭波斯帝国的呢？可是时候一到，事情就表现出来了。接下来的第九章呢，是一章非常关键的圣经。如果你能够明白但以理书的这一章圣经呢，其余的圣经预言都会清楚明了了。如果你弄不清楚但以理的第九章，你对圣经的预言就没有办法有整体性的了解。但以理书第九章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所有圣经的预言。下一次查经呢，我们会用比较多的时间讲一讲第九章，因为我希望各位能够得到这一把预言的钥匙。这样呢，下一讲我们将结束但以理书，请大家特别留意第九章。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与你们同在，因为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的前一周。圣诞节前一周，人们都非常忙乱，人人都在想买些什么样的礼物送人。但是愿主保守你们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些日子，愿互相送礼物成为圣诞节中次要的事，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变得更加丰富，变得更加有意义，让我们纪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愿神在你生活中的各样事上都显为大，愿你们被他吸引，向他靠近，使你的圣诞节变得更有意义，与人分享神的爱，领受神的喜乐，经历神的平安，远超过人的理解。愿神保守你们，愿你们喜乐，这是神来到地上赐给人的礼物。愿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